穿大步迈向前，感谢这人间爱传承了千万年，亲邻好友笑开颜，梦里梦外喜悦春光暖。
Hello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汤小电台汤小有话说，我是汤姆。
我是 Allen。
我是 Steven。
哎，又是我们哥仨啊。这个春节刚过呢，我们聊一期跟这个春节相关的话题吧，啊，给大家聊聊。然后，反正我个人感觉啊，随着这个年龄越来越大呢，现在这个春节呢，其实对于我来说不是特别期待。小时候真的是喜欢春节，盼着过春节，啊，到现在呢，感觉这个春节就是一个七天的假期啊，除此之外呢，其实没什么区别跟正常的啊，就是也就是咱们所谓的这个年味儿呢是越来越淡了啊，没有过年的这种感觉了。
嗯，
我现在是特别就是怀念小时候那种啊过春节的那种感觉，甭管是逛庙会呀，或者说是家里给买了好多东西啊什么的，就有新衣服呀，或者吃好吃的。所以也可能是因为这个物质生活是越来越丰富，大家的日子过得是越来越好了啊，你想过节，想有这种集中消费啊，集中花钱的这种欲望的话，你平时也能满足，是吧？谁你现在买衣服天天都可以买，你想买，对吧？或者想吃饺子，想吃排骨，想炖肉，对吧？这个对于小时候来说，可能八零后来说，这个物质生活还没有那么丰富，对吧？家里还没那么那什么，一般过节就得集中做一大桌的菜，家鱼肉都得给搞上，各种好吃的都得给做上。平时呢，想买个什么东西呢，家里也是比较不舍得花钱。春节呢，可能哎，尤其是一般春节还搭上寒假，对吧？考试考得不错，可能春节呢就能给家里买个玩具啊什么的，等等的。所以咱每个人先聊聊自己小时候对于这个春节的期待啊什么的啊。齐哥你先聊聊吧，作为三个人里的长者是吧？
这
年龄最大的，先讲你小时候对春节期待吗？
不期待啊。
为什么呀？
春节
有期末考试啊，代表
其实主要是因为什么呀，就是春节谁最期待，还是那些平时没有办法团圆的人，是吧？春节对这些人意味着团圆，
嗯，
对吧？
嗯，
要春运嘛，要回家。但是对于我这种就是能团圆，家长就在边上，然后就感觉从小时候就对春节没有那么大的期待。但是说春节变味儿了，我也是感觉它就算小时候没有那么大的期待吧，但是春节必定意味着就是平常聚不到一块的小伙伴能聚在一起，大家玩一玩，然后平常吃不着东西能春节吃一吃，平常拿不着压岁钱，是吧？
哎，
但是春节可以领一领啊，春节之后就意味着有钱了，对吧？但是什么时候变味了呢？从你拿压岁钱到你给压岁钱的立场变了，是吧？
就不期待了。
哎，反正春节其实因为我之前不是一直有一段时间是在日本留学还有工作嘛，其实像在日本那一段我春节也很难回来。
哎，他们那边
因为春节是二月份，对吧？二月份或者是三月份，一月份或者是二月份，尤其是到二月份，正好是日本那边最忙的时候，那叫春斗的时节，就是各种交涉呀，然后各种说新的一年新气象啊，因为他们过元旦嘛，
那
他不过春节，所以，
哦，他们的元旦放几天呢？放也是放好多天吗？
也是七天八天吧，差不多七天。应该是我也记不清了，回好多年了，所以相当于春节回不来，因为人家忙嘛，人家也不可能请那么长时间假，一般都是元旦回来，所以对于就从那会儿开始，对于春节就没有那么大的说非得要赶春节怎么怎么样那种情谊，顶多就是就海外聚一块儿说看看春节晚会什么的，可能还有点期待，但实际上你也未必非得在春节那天看，是吧？你后面反复的重播，反正春节期间怎么也能看完。回来之后就对于春节实际上就更没什么感情了嘛，就春节意味着就
没什么感情了。
两件事，一个是一笔不菲的开支，还有一个就是七天的假期。 七天的假期呢，尤其是像我现在这种工作状态，我不春节我也能歇七天，反过来真到春节的时候，没准还像今年我还歇不了七天，所以部分
自己做
的，
我跟你说，
部分的开销是肯定要出的，从给压岁钱到给父母到给这各种长辈是吧，你得准备一堆礼物，实际你给自己花的钱多吗？也不多，但是开销多吗？那肯定多是吧，所以怎么说呢，反正嗨，我谈春节也就谈不出什么浓厚的那种春节的，李总
等于说分成，我听明白了，分成三个阶段。
嗯，
其实跟齐哥这个经历有所不同，我们就是最单纯的，在小时候上班之前和上班之后是两个不同的那个状态。上班之前呢，那就是对学生时代，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期待的，就是真是比较期待这个春节的。那当然是有红包拿，是吧？当然小时候也没有说像现在红包给的这个那么多。
哎，我现在我。因为我们这家族啊都没有，就是更下一代的啊，就现在一般给孩子压岁钱，就我那时候一般就100块钱，现在是多少钱？是不是得1000块钱起了？
不一定吧，看感情吧。
嗯，我一般能拿出手是多少？我没有概念，我不知道，500、1000、
200起吧，我觉得。
嗯，反正就这么说吧啊。
嗯。
一般比如说街
坊，就别人家给你家儿子多少钱，
你听啊，就是比如说街坊级别，就是但是关系特别好的，
嗯，
一两百、
嗯，
然后亲属，
嗯，就是，
非直系，
嗯，
啊，就是说比如说姨呀，
啊，
婶儿啊，嫂子啊，什么这个打的那什么给孩子那种，基本上500上下
啊，
嗯，比如说像我孩子姥姥姥爷爷爷奶奶，那就1000以上不封顶了，你知道吧？就看心情了，你知道吧？看看实力了，
看实力看心情了，那就10倍吧，5倍到10倍。过去
至少是我们那个家庭是这样，
对，
其他人我可能
就代表普通的北京家庭吧，咱也不是大富大贵的，也不是生活比较拮据的那种。
嗨，其实还是因为现在说实话，不像原来家里边孩子特别多。像我父母的一辈，他们兄弟姐妹可能6、7个甚至有，
嗯，
那你说我小时候跟我一辈的那个孩子们基本上都是一，你要
父母两边的话，这就加一块得7、8个，
啊，
6、7个
十几个孩子，嗯，有时候你那你这父母一人准备个50块钱，就是我小时候，
嗯，也不少钱，
你准备500块钱呢，你知道吗？当然了，他们最后还要
最后也收回
回来，
其实最后是帮你集资了，就是你父母掏出500，你基本你也能收着500。
感觉怎么聊着聊又是金融话题了。OK， 那其实我觉得小时候总体来讲，我的记忆中还是学生时代和上班之后区别比较大。然后呢，但是上班之后又分成你上班之后有孩子和上班之后没孩子的两种不同的状态。像上学之前，我觉得年味儿最重的，其实给我印象最深的，其实并不是说你春节的时候吃什么东西啊，因为我觉得小时候咱们生活，其实咱们大家都是属于城市里边的，咱很少，咱们里边没有说住在农村。我其实小时候我有亲戚在农村，他们的春节过得特别有那个
年味儿，
特别有年味儿，在于他们就现在我跟我身边很多人说起来，他们都不理解，就是他们把比如说有4样肉，猪肉、牛肉、羊肉，还有一种鱼，比如说提前都炖好了，3个大，就咱们洗澡小时候那洗澡盆那么那种大的铝盆，真的弄了3、4个大盆，然后一个小院里边的那个东厢房、西厢房，一个像类似于仓库里那个大的盖帘，盖好了，那盆里边无论是亲戚要串门子一来，一勺两勺，这一大碗，这边再一大碗，等于4个菜出来了，
嗯，
肉菜，你再弄点青菜一炒，
哎，
这
一
桌子菜，
一
扒
了，
这菜就出来了，
像模像样，顶多再炖条鱼，是吧？
如果像咱们，比如说大部分，我不知道大齐有没有这经历，就是基本上你在城市里边住的，你谁来你都要，那时候也不流行出去吃去，基本在家做，你真的都没有现成的，都得是你再去弄啊，再去准，就提前说好了我过来。但农村真的不担心串门的事儿，因为农村那种串门太平常了，你推门就上另一家了。我小时候真的还经历过几次，因为我小时候有的时候挺愿意去农村那边玩的，因为空旷，然后呢那边有几个远房的那种
亲戚
的小兄弟，然后呢在一块儿比我都小一点，然后一块儿玩。后来上了大学，我就感觉就是没有那么重了，因为那时候我上大学之后，我的爷爷奶奶就陆陆续续都离世了，然后呢就家里人就没有那种专门为了春节做几样特别有意思的食品了。因为像我爷爷他就擅长烹饪，就是春节的时候他不会像农村一样弄很多那种菜备着，但是他会准备几个，像有叫炸鸽子盒，估计大家应该知道，咱们知道炸鸽子盒的那个 就是是
皮儿
的那种，就跟一个特别脆的那种嘎嘎嚼的。我们家做的那个是上面一层豆面，底下一层豆面，中间是馅，然后呢就是三层的，就跟有点像威化中间夹心儿那种感觉。我印象中小时候这是必做的，每次都做，拿那个专门装饺子那种盖帘，也做了三四个。它是切好了之后啊，放在那个口袋里边，然后给它晾干之后呢，备好了。这是我小时候在爷爷奶奶过春节的时候最
必吃的东西，
必吃的早点之一。一碗粥配着几个这个，它不是特别，不是说咱们想象中的特别硬，它发，因为里边有软的那种馅嘛，发软。哎呦，我觉得在我印象中，后来那天我跟我爸一块过春节的时候还怀念呢，我说你看看爷爷奶奶走之后就没人再去做过这个食品了，就是给我印象中，其实在我上学之后，爷爷奶奶不在，就很少再感觉给我感觉有这种特别明显的过年了，准备一些吃食。其实不是说你差点钱，而是这种食品它真是
平时很好做，哎，
不是很好做。然后呢，就在冬天那个季节里边，然后储存也特别方便。然后再后就结婚了，再结婚那感觉就是春节就感觉特别忙碌，尤其刚开始的时候，你两家跑了吧？原来你就自己守自己父母了，你两家跑，你这边还有自己的家，然后再加上有孩子了，我的天哪，那就基本上就感觉七天得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是不属于自己的。像我的自己还没有那么特别爱串门的这种特习惯，我最不喜欢的就是串门。听说那时候不是还有一天一周七天，基本天天一上午一家，下午一家，上午一家，下午一家，
对对对，
至少
家里亲戚多的。
对啊，现在基本上大家走动的也没那么多了，而且通过平时微信沟通的就好多心得，照片动态都通过网络都分享了，
朋友圈一看哪儿去哪儿玩了也都知道了，
就没有那么多可非必须要见一面那种状态了。所以我觉得反而就是最近这两年吧，我觉得自己时间反而宽裕了，哎，反而就是再加上今年刚才齐哥说的这个，其实什么庙会啊乱七八糟这个，但我觉得是因为疫情的问题。我挺喜欢这个庙会没有的，我表个态啊，我们家门口守着庙会是受不了。
那你本身爱逛庙会吗？小时候我相信一定爱逛，现在是不是也不爱逛了？没意思。
小时候就不爱逛。
说到庙会，这我还干过庙会，我知道吗？就我还干过庙会，我还在庙会我还卖过吃的，卖过什么炸灌肠、什么馄饨，所以我对庙会就是从那开始就没什么好印象了。
你啊、哦，那你干庙会也是岁数大了呗？
没有，17。
17啊，你也还是岁数大了。我就说你小学的时候对庙会也没有感情吧，就是也不想去。
嗯，
不至于吧。
我从小就特别讨厌人多，
哦，
就我特别不喜欢那乌泱乌泱哪都是人。
但是
然后
庙会那些东西也不新鲜你。
那有啥新鲜？
没什么可新鲜
的。
就但是小时候
也好多玩具套圈什么的，这类似于这种
小时候的一些。
去挤得看得看
得。确实就是。太人那小时候庙会人太多了，
是
太多。
然后最后一次我印象中最后一次庙会应该就是大前年带着孩子逛了一次，然后就他喜欢玩那个就是里边那个套圈和打枪那种啊，仅此而已吧。然后呢，而且现在庙会的这个叫什么那个吃的东西吧，是越来越不靠谱了，然后呢越来越没有特色了。像我小的时候，我记得就是当时一个庙会地摊的那个，就是拍卖的价格，10万、15万、20万，然后呢，特别贵啊。但是人家做那东西还不错，后来就越来越差，那串也不是串了。那个，
然后为什么吗？据说啊，是刻意为之，让那个庙会啊相对来说就是
简单是吧？
规范化，然后呢？就有点模块化，就一条街啊全是卖肉串的，然后恨不得每个肉串都一个地儿进的，都一个味儿，哎，让这个庙会相对来说没意思，这样呢逛的人就少了，你转一圈你就出去了，这样呢庙会人少不容易出现事故，要不然人太多容易出现踩踏什么的，你特有意思，大家都在这逛都不走，一待一天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你怎么办？ 对吧，所以他是出于安全的考虑，我人为的让这个庙会没那么有意思，你不没有意思你不转一圈你就出去了吗？
其实他就算是想让庙会有意思我也感觉不出来。
其实我觉得庙会，对了，我最后说一个关于庙会的啊，我印象中最深的庙会还有当年就是开始有那个奥拓，就在那抓，哎，那个叫什么？叫奖券。 五块钱
彩票，哎，
彩票五块钱一张还几块钱一张，我忘
了，两块钱一张或者一块钱一张。
我印象中
一盒一盒的。
我当时我小的时候，我是几年级，应该还是初中的时候，我爸我妈带着去地摊庙会，然后呢，我爸真是花了好几百，好几大百，
嗯，
买了一把，就是挨个
一盒一盒一盒，
一刮那个红桃 K 什么乱七八糟的，那啊，真有人领走一辆奥拓。后来我爸终于自己还是花钱买了一辆。
车有点那个什么，一般能弄个自行车啊，能弄个电视机，这也就算极限了。
不可能、
啊哎，汽车基本上我觉得可能都
是。就
是、
当时真的我、
哎、不太可能，
就是在庙会最鼎盛的时期的，可能就是奖券这也是人最多的，满地都扔的奖券、
嗯。对对，全是纸的。我们家是反正基本上最后算那钱，我家有亲戚特别爱玩那个，就是那些东西基本是花同样的钱买了。假如说这样东西值一万块钱吧，基本刮奖券也花了一万，
那就不错，
哎，就不错，回本了，回本。我们家当时什么自行车啊，什么小霸王游戏机，反正都是刮奖券得来的。反正基本最后花的钱是
回钱了。
哎呀，对，不是，他应该还是有比例的。
你
那一盒，假如花一百吧，他还是能让你见到。
感觉又是理财类的
节目。
然后我最后总结一下，其实庙会后来渐渐为什么走向这个尾声啊，也是因为那时候大家物质文化的这个需求的释放的出口还是少。你说你要去购物，但那时候你在商场里边就是购物，没别的，你不可能有什么体验吧，你没有什么电影院的这个概念，那时候很少有商场跟电影院能融合在一起的，
没有像万达现在这种东西。
你现在基本上一个商场吃玩，然后呢
待一天不用出去，
你不用出去了，那你看这庙会它的这个就是吸引力就没有那么高了。所以我觉得它这个不能说时代淘汰吧，其实你现在没庙会，没有多少人会说哎呦太遗憾了，很少，
因为去也没劲。就是叫什么来着，不去吧有点想，去了真上当，反正年年都是在这个轮回。你去了吧，就哎也没什么可玩的，但是你不去吧，总感觉你说过年啊，连个庙会都不去，我感觉差点什么，就是大概在这么一个纠结跟遗憾跟后悔的这个反复的这么一个跳转的这么一个过程啊。那今年既然可以说这个疫情还是在延续嘛，这个庙会取消了是吧？然后
跟去年比还是强多了。
我对对对，最起码大家能出来了。去年大家都在家里待了七天，连门也没敢串。
对
对对，也相比去年还比较幸福。那分享分享吧，那大家现在这个春节都怎么过的呀？啊，我先说说我的特别简单，我就是三十那天去我奶奶家吃了顿饭，然后回来痛风就犯了，喝了点酒，吃了点肉。第二天脚就不舒服，第三天就发起来了，都走不了路了。然后歇了两天，
确实简单
啊。然后歇了两天，落下来好了，大概是初五那天，破五那天基本上没事了。大概是初一、初二、初三、初四都是犯痛风，当然没去了，在家待着，就天天喝水，然后不吃肉，养着。然后初五那天差不多好了，这就是我的春节报告完毕。啊，李总，说说你的，你春节怎么过的呀？
哎呦，那这么说，我的还
你这应该算丰富，因为齐哥我大概知道他是怎么过的，
哦、
一会儿可以分享分享。先说说你的，
我春节期间还坚持跑步了啊，坚持跑步了，然后呢，跑出了个好成绩，
因为没路上没人、啊，
也不是
跑得快，
因为春节期间毕竟放假了嘛，不用那么早出去了。可以，原来都得是我是看着黑变亮跑，
鱼肚白变成纯白、
哎。对，现在基本上是天亮了之后我再出去，因为这样的话你也得到比较好的休息。每天基本都是以这个跑步起始，然后每天不同就在于你是跟哪家人吃饭，就有一天啊，带着老婆孩子还有家人。好多家一块儿去了一个小院，那个一个怀柔区的一个庭院，哎，花了大概2000-3000多块钱吧，挺大的一个院子，然后一家几家人住在一起，然后呢打麻将，但是呢，就是我们得出的结论就是太短了，应该租个两天，为什么呢？一天就是真的你到那儿整理整理就太短了，所以下次要有这样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延续啊，这是我觉得挺推荐大家的，然后。后边就是在家，比如说拍拍照啊，还有就是爬爬山啊，很简单。今年毕竟疫情还在延续，然后呢，北京相关的这个政策，比方你要出去，你还是要核酸检测，对，所以
想象这么好照，
行，那也算比较丰富吧，啊，不说特别丰富，
看来齐哥是最丰富的
啊，
我是最不丰富
的，齐哥跟我差不多，来吧，齐哥说说你的吧，
我这有啥呀？我天天就活在紧迫感中，
还债，
就天天上公司嘛，就我们现在录节目的这个地方，就是我天天奋斗的地方，
又上了七天班等于是
上又加了七天班吧。
啊，
加到晚上10点11点，基本上
每天10个小时工作，
每天10个小时工作，
写书，录视频，
然后春节一数，这都初几了，
太惨了，还债，
哎，
要
为了下一期节目做了一个选题，就是拖延症怎么治，还是拖延症，还是没治好，之前聊拖延症没用，
对，当时看来还是没有。
根治
、
嗯、对，药到没有病除。
拖延症只有一个治疗方法是最好的，就是把你的呆往前提。
就明明应该3月份，我就设是2月份，必须把这事干完。
对，没别的方法，我觉得
就干完了，
而且得签在合同里。
对，自己给自己签一个合同，晚一天给自己扣钱。
哎，
别那么麻烦，
太纠结。
给你个账户，给我们哥俩
分点就得了。哎，算了，都是把你那玩具抱，
怎么办？
把你那玩具抱走，差一天抱走一个，差一天抱走一个。
我提前完了怎么办？
给你买一个呀，
大概率你抱走了。
再换一波，
公司是我们的，过两天。
哎，
春节。
没事，挺好，挺好。
但是啊，说实话，这个春节，我也不知道该遗憾还是该幸运。就是以往春节最起码大年初一，我基本上都会看一部电影，今年生生就没抢到票。就这个，
一会儿最后一个话题，好好聊聊电影。今年确实电影太火爆。在说电影之前啊，聊聊这个老生常谈的啊，春晚这个话题吧。
哎、
啊，我先问二位，看春晚了吗？
看了，春晚确实。
你还真看了。
我在我爸那儿过的年，然后吃完饭之后就一直看，看到11点没看完，就回来了。基本上前面都看了。
吕总啊，
哎呦，我
没看呗，
看了，就是原来春晚，比如说你是这样，就是坐在那儿看，然后呢，你就会被各种事情打断之后呢，你去干点这干点那。现在是这样，我现在看春晚是没坐在电视机边上，然后上别的地方干点这个干那，然后偶尔回到那个电视机边上看两眼。就相当于插空看了看春晚，然后基本没有把任何一个节目从头到尾看完，就任何一个，包括歌舞，包括魔术，包括主持人讲话的中间的都没有看完。基本上最长在电视机前停留的时间是1分左右，基本上是这样。
现在好像反正农村可能春晚还是一个
保留的，
可能在城市春晚就真的成为各家吃饭也好啊，或者聊天也好，或者打麻将也好啊，或者喝酒也好的一个背景音乐，对吧？他就反正在那播着，因为你电视总得出点声嘛，过节都讲究热闹，你不能说电视在那关着，这不合适。反正我春晚真真正正就唯一一个看完了的节目，就是刚开始岳云鹏说的那个相声，算是就从头看到尾。剩下的歌舞当然前面也看了，但是真的好无聊，真的就挺没劲的。然后就玩手机，然后顺便的就岳云鹏那个他说的时候呢，我把手机放下了，我差不多把他那个相声基本上是原原本本的给听完了。然后后面呢我就又无聊了，我又干别的了。其实我觉得现在春晚是一个已经成为一个伪命题了。首先就是每年呢肯定都得办央视这个春晚，这是一个就是必须大家得有的一个东西，你不可能没有，哎，没有肯定是不合适。但是呢，因为大家的这个娱乐方式是越来越多元化，而且呢，这个出口也越来越多。原来这个春晚是一个对于一个人来说可能是一个出名成功的方式之一，对吧？很多人，你包括甭管是赵本山老师也好啊，包括再一早的像黄宏啊、宋丹丹呀、蔡明啊、冯巩啊，包括陈佩斯老师，对吧？这些人都是通过春晚这个舞台被大家所熟知的。现在不是，现在你想靠春晚火已经几乎不可能了。现在是你已经火了，然后来春晚，我接了一个任务，来让我来表演节目。你看现在的顶级的流量明星啊， 什么迪丽热巴呀，什么李现呀，什么王一博呀，就等等啊，我不知道，我不确定每人都来参加，但可能参加其他的卫视的春晚了，反正他们都来，就我火，然后呢定了任务，你愿意来吗？那这东西肯定没坏处嘛，来就来呗，对吧？我接个任务，我唱个歌也好啊，我演个小品也好啊，还是甭管干什么，他其实因为他要满足全国14亿人的胃口，同时喜欢，这本质上就是一个伪命题。
我觉得现在已经到了什么阶段了，就是前几年咱们还在讨论春晚的节目，你看今年还有人在网上，说实话我一直虽然我没看春晚，但是就是我一直在看微博，那个我没有刷抖音的习惯，这你们都知道，然后呢微博它确实关注了几个那个大号，其中有一句话我挺喜欢的，之前的几年关于春晚后来的那些段子都还有意思，今年连就是无论是讽刺的还是挖苦的还是赞的这些
没了，
节目的段子不是没有都没意思了，就是因为你这个本身的节目质量越来越差，就是让人家这些想蹭着你的流量蹭着热度那个就蹭一蹭的都人家就找不着点，我觉得这个完全是一种这种趋势，就是本身你这个也不算什么那么大的热度了吧，可能是感觉春晚真的它的存在感它肯定有啊，但是呢就像你说小孩比大人可能现在就是我觉得我们家孩子，你如果说这个孩子你还没有完全给他手机让他去玩 iPad， 然后你只要你平时给他控制好，我们家孩子是今年我们家里边看春晚时间时长最长的
啊，他倒一直在看，
他倒一直在看，为什么？他竟然给我讲了几个段子，就是那个特别好玩，什么穿着什么那个超人的衣服，还是什么那个蜘蛛侠的衣服，脱了一件，我说还有这节目呢，
没看着，我也没看着，后来我就看别的了，
对吧？就是我觉得可能反而你能决定你自己的方式，你原来咱们还觉得你要没看这节目啊，就跟人都没得聊了，人乐都不知道怎么，
现在你看完了也跟人没得聊，
对。
其实我倒觉得啊，因为现在有些可能卫视春晚可能会更好看一点，比如说这个德云社跟天津卫视弄了一个相声春晚，这个东西就很聚焦，你喜欢相声你又喜欢德云社，那我就让你一个大大的满足，对不对？
但据说不是很被讽刺的很厉害吗？
那你分跟谁比，那肯定跟钢丝节的节目没法比，但是你要是跟春晚其他卫视的春晚比，你喜欢相声那总不有那么差，但是你肯定跟钢丝节的节目肯定比不了，
今年确实
或者说
毫无发言权，我感觉哪个卫视的春晚都没看，都有没有都不知道。据说今年河南的春晚是最好的，好像是吗？
弄了一些歌舞，反正拍的就有点像千手观音那种东西，就是说它的艺术的造诣还是非常高的啊。
不愧是华夏，是吧？文明之核心区域的这个体现了。
对，这个我只能说，就是包括其实第一年的就是去年那个哔哩哔哩的元旦晚会就特别好看，然后到时候今年的哔哩哔哩这个可能商业的考虑太多了，就弄得也没有那么的好看了，所以就是
说这个我还真是
大热必死，就是你这东西一旦被承担了太多的东西让太多的人满意的话，最后就是大家谁也不满意，然后你假如我就让00后观众满意 OK 这件事好做，或者我就想让70后满意这件事也好做，你要是上至80的下至18的甚至8岁的都想满意，那这事儿年龄的跨度太长了，你而且中国又是一个近几十年又是一个快速发展的时候，大家这个
个性膨发，
对喜欢的明星啊关注的东西又完全的不一样，你比如像对于咱来说
共同的话题越来越上，
对你比如说对咱80后来说，先如果能把陈佩斯老师请来去演一个跟朱时茂再合作一把，那咱肯定就是情怀啊，对吧？就肯定特别满意。但是你对一个95年前可能还正知道陈佩斯是谁，95年以后可能都不知道陈佩斯是谁，谁呀、啊、这大哥，对吧？你咱们只差十几岁都能有如此大的区别，那到现在00后喜欢的那些人，我更不知道是谁。他可能一上来啊尖叫，不行了，这是我最喜欢的 UP 主，这是我最喜欢的女团成员，什么硬糖啊，什么泽奈呀、啊，那些名啊，我
你竟然能说出来？
我但是里头人我对不上，我只知道那个团的名啊，然后谁呀、啊？这哪位、啊？这不认识啊，对吧？所以这就是他时代就走到这么一个特点，就是说央视春晚他没办法，因为你要是为全国14亿人服务的。所以呢你必然要每个年龄段的东西，哎我要说说相声啊， 请点年轻的流量明星啊，然后再弄点京剧啊，弄点魔术，反正我就只能一锅烩，就全得搁那儿了。但是你想让所有人都满意这件事儿呢，越来越难。对，所以就春晚这个东西就注定的慢慢越来越悲剧。但是就是说，没有又不行，
还得有。
嗯，但是呢，你说想让大家都觉得特满意的话，这事儿也挺难的。而且过去是真的是有好多的好东西往里放，现在是。平时这个自媒体啊，各种平台的出口太多了，你没有太多的这个资源可以放到春，
就没有新鲜感了。
对对，
就包括魔术，你说都被刘谦老师，就那刘谦前几年那就前十年了吧，我估计刘谦得有。那做了两次的那个魔术，还第一至少第一次给人感觉还是挺惊艳的，甭管后来就特别二的那个胡那个，我觉得。你甭管怎么着，至少在媒体上表现出来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后来你看，现在我对不起，我实在没有发言权，因为没看。至少从去年的效果来看，也很一般吧。所以说，大家现在平时看的那些段子、短视频，每日就是获取的那些，无论视频、音频还是什么各种歌舞小品，
信息太多了，
太多了。我一年我365天，每天至少要花个2-3个小时刷抖音的人。你能拿什么东西能把我喂的，让我觉得在那个4个小时里面
倍儿新鲜、倍儿惊艳，很难。
所以说，真的，你要能，我真的
觉得就是大家可能对央视春晚的期待可能就太高了。现在这个时代已经来到了，对吧？他们不可能再交出像1983年第一届春晚的那种东西，因为时代大人时代变了，不是那个时代了，就是OK， 他就有，反正大家就一个合家欢。对吧，就大家都在那看，你愿意看就看，不愿意看它就是一个留在那儿的背景音乐，也对吧，它也不说有多难看，就是说这东西可能就以后未来常年就是60-70分的水平及格，但是仅此而已，它拿不出90分的东西来，
就只是还有吧。
对，
就跟晚上要吃那顿饺子一样，
哎，
我必须要给你端上来。
对，其实我觉得于总说这饺子，你说那个饺子，你过去啊春节吃饺子是一种那种特别的
仪式感，
仪式感。你说现在就是，反正肯定得吃，但是你期待那个饺子吗？你也不期待，但是我必须得吃，就那种感觉。
嗯，我挺爱吃馅儿的，我挺期待的。但是后来，
但是你天天都可以吃饺子。
到就是跟我媳妇结婚之后才知道，凌晨吃那顿饺子是素馅儿的，我就不是特别期待了。哦，第二天才能吃肉的，
为什么呀？这是他们家的讲究是吗？
好像春节的时候就是过了30晚上马上吃的那饺子应该就是素的，
吃肉的不好是吗？
就不应该吃肉的，应该吃素的，然后第二天初一中午吃的饺子是吃肉的。
老北京讲究咱们不懂，我们家都吃肉的。
我们家都不吃饺子。
这几个这，那你家吃鱼吗？
鱼是
必须有，年年有鱼，这得有啊。那还行。
炸糕，
嗯，
或者蒸或者炸，然后那个饺子、鱼，这肯定是这几样的。
我们家只有鱼跟饺子，没有炸糕。你看，这就递进了。你家都有，我只有两样，其他家只有一样。
我现在就是想什么时候吃，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对，
不想吃也不用非得凑那时候。为什么？因为也不聚，你自己跟自己，你还较什么劲啊？是吧？你说我今天不想吃饺子，春节该吃饺子。我就自个儿跟自个儿，你说是吧？老婆愿意吃饺子吗？不愿意吃。孩子愿意吃吗？不愿意吃。行了，咱别吃了呗。
没必要强迫。
大过年的闹一不痛。
没毛病。
中国人四大原谅了。大过年的，第一个就是大过年的，
孩子还小，他不懂事儿，都看我了。
行
吧，最后一个话题，咱聊聊这个。春节档这个电影吧，啊，因为这个确实是啊，哎，我都是这个错峰观影，我是初七看的，第一天上班，我自由职业者，我可以不坐班，我就看电影。
我也差不多吧，就是基本上放假这几天没看着。
哎，真是，一是没票，二是呢，
票贵，
贵还则罢了吧，100块钱一张，
没什么想看。
有，那倒是也有，没有好座位，给你安排最边上。这我花100，我还闹一最边上，我又不是黄花鱼，我干嘛溜边啊？是不是？花了钱又多，还位置又不好，这我没法接受啊！你要是说花100，我能坐中间，我也认了。没有最边啊，犄角旮旯的，反正一小地儿，那我还花100块钱，我接受不了，接受不了。然后错峰，哎，降价了，就50多块钱了，哎。还随便挑黄金 VIP 座位，那看着多好啊！
嗯，
所以呢，下一面聊聊这电影吧。我反正看了2部啊，吕总刚才 节目前也沟通，也是看了两部啊。哎，你就看了一部啊？那还真惨。那我这还不错了。
没时间，就是咱节目开始之前的二十四小时的时候，我看了一部。去就昨天吧。
嗯，齐哥呢？一部没看。
没看。我都很长时间没看电影了。
但就你有，先说，那先齐哥说吧。
让没看的同志先说。
为什么没看是吗？
不，那你有就是咱们不说今年了，就是春节期间，看电影的这个
习惯没有？
不是习惯，就是有没有这个经历？
春节期间看，
我相信长这么大，咱们也得有一个吧？这么都不会没有？
不是春节期间看的，我记不清了。反正不是春节前，就是春节期间
吧。就回国这十年吧，就从你回国这
十年，就特意在春节期间挑电影看没有？
就正好赶上这个休
息，对，休息日，然后这电影不错，想看，那可能有。
指的还是春节期间，不是为
就为了春节档？
不，就正好咱们。我尽量把这范围给你扩大点，咱别太聚焦。春节不就七天放假吗？
嗯，
这十年你回国之后到现在，有没有在春节期间看过电影？
应该有，但是最多
仅限于电影院。这再把范围再缩点，仅限于电影院有吧？
可能也就一次到两次。
感受如何？
那
春节期间看电影有没有什么跟其他时间有什么不同吗？
我是这样，因为我长期是自由职业者，所以我看电影都是找最没人的时候，经常是包场的时候。所以春节
不是你刚回来的时候不是自由职业者呀？
那会儿就实在是记不清了。那会儿我很少去电影院，特别不喜欢往人多地方。
看看都这么把范围扩大了，都聊不起来。我们节目要的就是这个效果，知道吗？
就是这种
真实
尬，就是这种特别尴尬窘，
没体验。
路在囧途，我们录音的路。
所以其实春节档我反正记得不是那种人特别少的影院。我就看过两场，但是是不是春节期间我不知道了。
什么片子？
都是让人拉着去的，一个是韩寒的，33天是韩寒的吗？
我去，
失恋33天不是？
啊，不是，那就不是他的，反正
就是失恋33天呗。
一个是他这个，还有一个是一个是韩寒的，但我不知道叫什么名。
乘风破浪。
不是特别早之前了，就是一直在路上的那种感觉
啊，不就是那什么吗？第一部嘛，韩寒第一个叫什么来着？那个什么不见什么来着？
不重要啊。
操！
反正俩
后会有后会无期，
后会无期，
对，后会无期，好像是这名儿。反正这俩
没错，这你一定是跟你老婆一块看的
啊。对，
因为你老婆看完之后在朋友圈吐槽了，跟我的观点是正相反。你老婆是特别讨厌那部电影。
我连吐槽都没吐槽，我这两部我全都就睡了。后影就再也没有在人多的地方看
电影，拿电影院当安眠药。
后影自看电影基本上都是没人的时候，
我
这样睡得香，
真的香。是，
我
李总，
那我说实话，我还真是一直有春节期间看电影的这个因为
陋习啊，
这个好，这个就是比较好的一个几个
坚持。
不要坚持吧，就是尤其我觉得春节档的一些电影还是有时候挺期待的。
嗯，
我不瞒你讲，就是韩寒这三部片子我都是在春节档看的。哎，不是，sorry 啊，至少两部是最近的是飞驰人生，还有就是那个乘风破浪。
嗯，
然后之前那个我应该不是春节，我这是应该也是春节档吧？
我
忘了，
我反正就看过。
然后呢，就是什么喜剧的，我选择片子很简单，这春节档一定得高兴开心啊，
合家欢电影。
哎，对，你要让我。你还能上电影院哭去？首先我也不是那么容易是吧？被感动的，所以我选择片子肯定是像之星爷的那种，远了就是星爷功夫。那时候是春节档，从此之后基本上春节期间至少一部啊，就今年没看，
因为买不着票。
不是，也今年也确实，之前咱商量说大家各看几部，或者说你一块看《雄心壮志》，然后。
我是真的是买不着票，要么就场次特别差，
你是
片特别偏，
你是买不着票，我都提前已经想好要买了，但是没想好哪天去，结果就
还是
没买。
对，
然后呢，再发现我靠，
你不能不是是一个就是你不能为人为电影票，我肯定是我假如啊，
想看的时候就去，
对，最起码、啊、也就提前一天，甚至说是我上午一早上一起床8点醒了的时候，哎。9点或者10点，我上个电影院看吧，或者说上午想的时候，我下午2点去看看电影吧，是吧？顶多是提前一天。你说我好，提前想好周初四我得看电影，你这就人被电影院牵绊
着。台长，假设你买着票了，你痛着风也去吗？
啊，对呀、啊，你这我不能拄拐吧？这也太要 意志力太坚强了吧？
为电影人生
啊，这个确实有点没必要。
然后还有就是，就是这次看电影的这几部片子，说实话，当时咱们分析了一下这几个，我还是挺想看什么的呀，《刺杀小说家》的。
嗯，
但是我发现最后你节都过完了，那昨天只有这么一个时间段，我能跟我媳妇儿一块儿看一个电影，她想看李焕英，
嗯，
那我想看《刺杀小说家》。那我就听他的呗，
嗯，就是这么没有原则，媳妇说什么就是什么，
这就是原则，
哎，唯一的原则就听媳妇儿的，
对对对，听他的呗，
嗯，没毛病。我觉得《刺杀小说家》我不看的原因啊，两个，第一个是排期特别差，就我经常去那电影院，四点半一场，播完了六点多，该吃饭了。第二个是六点半一场。正好吃饭的时候，然后弄一十点多一场，播完都夜里了，就没一个正常点儿，
哎，
这太难受了。那两个，甭管是《你好，李焕英》啊，还是《唐人街探案三》，就时间倍儿好，就各种时间都给你特顺。然后那个
什么时候？
哎，对对对，上午、下午，反正都是特别让你特舒服。像《刺杀小说家》没有一个好时段，《人潮汹涌》刘德华那部好像也是那个，反正排期都特别二，就没有一个
没辙
能让你特舒服的那个。你这
你
怎么看呀？四点多马上该吃晚饭了，我怎么看呀？我看，对不对？这就是为了看一电影，就是我不想为一个看一个电影去迁就太多我自己的，就改变我自己生活的这个步伐。就是那没看着，没看着吧。过一段时间看网上可能就优酷啊、爱奇艺就有了，不行在那上支持一把吧，六块钱买一集就看呗。
说实话，今年我虽然我没所有都看啊，我就看了一个，但是就光看这片单，当时我就想的就是
没有一部是必须要去电影院看的。我就真的我真开不开门，为什么？你其实我想看《小说家》。后来我才知道，你要不告诉我都不知道。原来我特别关注影讯，它是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排片方式和拍片的那个什么 IMAX， 一看是 3D 的，得了不去，因为别
不舒服晕，
肯定的亮度不够。
嗯，
咱们这个就咱们之前说过这个节目嘛，就是咱们的电影
观影体验
不好，
不如就看普通 2D 的。
哎，对，我已经多少年不看 3D 电影了，真的就
要不你就去顶级的 IMAX，
绕着走就完了。而且现在是吧，那个家里边有这个什么投影仪，在家也能有效影院效果就完了。唯一觉得我就想说，现在看电影还能让我继续去电影院看的，因为它一是新，因为有些电影它必须是去电影院才能看到最开始的最最新的嘛。还一个就是，说实话，很多就我经常特别鄙视啊，我们家孩子他妈是不是啊？看个电影你都能拿起手机。我不是说电影院啊，就是在家，比如说特别想看个电影，我说给我放一个不错的电影，我放了，结果没二十分钟，人家就开始看手机了，回个微信啊，刷个朋友圈啊，弄个微博啊，要不就购个物，然后就是感觉就我不是说别的啊，就是最起码
最没有观影的仪式感
啊，对啊，因为
电影不尊重人，
对电影不尊重，
我是觉得就已经现在很难有这个整块的时间去坐下来踏实看一个东西了，所以我觉得
那我只能说你挑的电影可能没那么吸引人，
没错，
对吧？
你没错，就是你说的特别对。但是即使是这样，但电影院里边至少能给你一个特别，为什么电影院一定要弄黑，一定要说什么那个不让关手机，它就是对吧？就让你能够安安心心就在两小时一个半小时。就这一个事儿，沉浸感能完全在这里边。
要不你就睡，要不
没毛病，
没毛病。
俩小时睡好像就挑这最时间最长的，仨小时好，
倍儿香。哎，前面半个小时，后
面你得保证你那鼾声别把
那什么就
把你铃声关了，怎么独特呀？
所以这就是电影，你就看那种大片的好处，你睡着了，
梆梆叮咚的，
不影响别人，
影响别人，
要不然
大怪兽的什么的，
就那什么嘛，神奇女侠二就很好，臭老长，臭老长，那将近五个小时，你说你睡一觉绰绰有余，吵谁嘛？不吵，那多好，
对，
专心踏踏实实睡五个小时，
行吧，然后就聊聊这个李焕英吧。李总，你觉得这部电影怎么样？现在是
你先说说那什么吧，就是你看的那个《唐探》吧。
啊，《唐探》
最后咱俩都知道这李焕英，咱可以聊聊李焕英的事。
《唐探》首先，我觉得他是为了春节档而生的。刚开始啊，你还记得去年的时候，大家记住，今日头条、抖音请全国人民看电影，《囧妈》啊，把徐峥导演这部电影。
抖音吗？西瓜视频吗？
那大哥，那是一家。
哦，
那都是字节跳动他们家的啊，那几个 APP 啊，今日头条、抖音、西瓜视频，全都是字节跳动的啊，一个集团的，请大家全国人民啊，但是好像花了六七个亿吧，
六个亿
啊，然后买了这部电影给大家一放啊， 然后呢遭到了整个电影界的抵制，生生啊排了一年，
嗯
啊才又播了这个《唐人街探案三》。反正我当时挺纳闷的，我说这个十一期间不能播吗？或者其他的，为什么要生生等一年呢？后来一看，真得等一年，因为啊这个电影啊本质上就是一春晚，它就是一个大杂烩，结合了喜剧、闹剧、探案，还探讨了点社会问题啊，就全都给杂糅到一块儿了。春节档就是它最适合生存的空间，如果不是春节档，它可能生存空间真的没有这么大。到现在你看30多亿的票房
啊，它也30多亿了，
那现在应该是39亿多，录音的这天应该是，
是吗？
啊，它之前比李焕英票房高多了，现在是李焕英一直在追啊，
现在已经李焕英第一名了吧？
啊，没有，到今天不知道，到在昨天，在20号的时候，李焕英还差不多2亿票房就撵上了。现在一个是39亿多，一个是37亿多，应该是啊。到截止到录音的这天，没准今天结束的话就逆转了，李焕英可能就过40了。这个
我操，这俩电影太牛逼了
啊！就是整个瓜分了，就80亿全分走了，剩下加一块可能也就15个亿，了不起到头了啊！就是又有对赌协议啊，又等等的这些所有东西，它非常适合在春节期间播出。行，然后咱接着说电影，说这个李焕英呗，这俩人都看过了，怎么着？你那场看的时候，哭的人多吗？
嘿。你肯定会问这个问题，我肯定告诉你是的，我那个大鼻涕声哭声不绝于耳。
大鼻涕声太妙了。
对啊，真的，我就听人擤鼻涕，哗哗哗擤鼻涕。
那可能我们那场的观众相对来说可能比较冷血一点，我们这儿可能有一些就感觉抽泣啊，擦擦眼泪，我这也是眼眶湿润啊，稍微站站也就仅此而已啊。然后
那你觉得让你个人觉得泪点在哪儿？
不是，就首先因为我已经被剧透了，就是大多数观影可能不知道张小斐这个人物，他是更早之前穿越了，因为我看了别的节目，我知道了，就是说他对我的感动的能量没有
那
么大。
对，那你
就是，
那你感觉
就是你还是就
让你动容的地方在哪？
这个就是电影的本身的想主旨嘛，就是女本柔弱，为母则刚，对吧？这是贾玲导演想对他母亲缅怀的，我觉得他就是这个东西就非常的真诚，让人感动的不光是母亲的这种感情，也是因为贾玲是一个观众缘极好的演员，或者说是一个喜剧人吧，基本上在中国可能很少有人讨厌他，你只能说没那么喜欢他，但是
长得一般，
哎，
都会招人喜欢，
哎，对，又可爱，然后他相对身材可能胖胖的，又没有那么多的攻击性，就不是说长得巨好看的那个，可能哎，他是一个观众缘极好的人，然后哎，大家看了他演的这么多喜剧，其实本质上抱着是有点帮他还一张电影票，对吧？我看了你那么多喜剧，你给我带了那么多欢乐，
我都没想到有这点。
我反正看这电影，其中可能出于有一定的目的是因为这个嘛。我说，哎，欠他一张电影票，其实跟当初看韩寒呀，或者看《筷子兄弟》啊，或者等等的这些，可能都有这点情愫。你要如果是一个，就是我们从来不会认为欠刘德华呀，或者欠梁朝伟一张电影票，对吧？因为已经可能看过很多他们电影，支持过很多次了。但这个你第一次拍，对吧？我看过你之前那么多喜剧，那我支持一把吧。啊，可能会有出于这种目的来有这种情愫的产生，然后啊就是这样。而且本身确实这个电影，我觉得相比于其他的影片来说呢，可能因为春节嘛，它又是一个合家团圆，又是一个亲情很浓的这么一个时间节点，然后可能还真的是跟父母一块看，它各种时间节点就对了。本身这个电影我觉得可能是个7分或者7.5分的电影，但是因为在春节期间，相比其他的电影，尤其是跟《唐探三》一比，《唐探三》就真的是差一些意思。哎，贾玲这个又更好一点，然后亲情这块又在了，又衬托一下。我觉得最后现在豆瓣应该是8.2分，我觉得给到8分以上也没有问题啊。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啊。我觉得整体的水平维持了，尤其是考虑这是他拍的第一部电影，就能拿到这样的水平，而且又真的非常真诚。我承认在电影感跟演技上可能没有那么多尽善尽美，可能还稍微差点意思啊，整个你这个电影看起来电影感要差一点，但是相对于这些不是那么重要的缺点，它的优点是就是很真诚，然后呢拍的这种亲情那种东西是非常质朴的，非常真实的，而没有用那么多电影的所谓的手段 去烘托，就是这个哭是你心甘情愿的被感动，而不是像在之前我非常看不上的那个八百的，那就是为了让你哭，用的是电影技巧。
嗯，
他这个没有用电影技巧，就是很真情的流露。
嗯，
你想到，你突然想到张小飞可能就是自己的母亲，那自己母亲为自己付出了这么多，你就会被感同身受。
嗯，
对吧？而八百那个很明显是用了一些电影的技巧的手段，就是有套路。
嗯，
贾玲导演很明显他是一个非常没有那么多电影经验的导演，他不会那么多手段，就是我就掏心掏肺把我自己最真诚的东西，我唯一会的东西去展示给大家了，然后这个东西是所有中国人亲情有共情的部分，所以你被感动了，所以你哭。哇，这是我个人的认为。
那既然说到这个哭，我说实话，我还觉得我是
你是一点儿没被感动的，还是
你这那这么肯定是被感动，
嗯，
但是呢，就在某几个点，或我只能说最明显的是有一个点，是有点确实特别戳心窝子，然后其他的那些点呢，我还是尽量忍住。然后呢观察了一下，就用我的余光去观察了一下我周围人的包括我老婆的那个表现，基本都在抹眼泪。
嗯
啊，那个我老婆的泪点比较低，基本上都在哭。从什么时间开始？就基本上是从电影后半期开始。
对对对，就是谜题解开了嘛，
有点一点一点的。但是最让我动容的，我觉得我跟大家可能有些不太一样。现在说起来都有点挺戳心窝的，是在哪块儿？就是
哪儿喝酒那段？
不是，我真不觉得那块儿有什么。我不瞒你讲，我觉得你刚才一直在说他没有什么技巧这那的，我觉得是有的。
嗯，
就是他这个电影，他是个工业，他首先不是贾玲一厢情愿的。你说贾玲自己的能力，真不是，他就是一个导演和他这个所有的剧本的一个主创的一个核心而已。但是肯定有幕后有很多人帮助他在想这块应该怎么去表现。这块的那个灯光该怎么打，这块的走位，说实话我看电影可能跟别人不一样，但最起码我能看到一些叫幕后的东西。我感觉最让我戳心窝的，真是完全发自于我自己内心的，就他那张老照片，就是他真实的妈妈的那张照片出来的时候，我是最让我感动的。因为前面都是表演，就是我看他就是表演，就是我没有看到一点让我，就可能也有一些那些话语和一些哎呦，他是先过来的，然后他已经知道了所 everything， 知道他知道所有事，他还是跟着陪着你把这个梦给做完。那这块确实挺让人这个我会想到这个桥段还是挺有意思的，能想到用这个方式去圆了这个事儿。但是后来等他妈妈的那个就是开始出字幕，然后呢说有一张照片，一些女工，然后单独放他妈妈的一个照片，我觉得只能说我觉得。我就是其实本来想放在咱们这个节目最后的一句话，但是我就想现在说出来，就是牛逼在这儿。
嗯，
你知道牛逼在哪儿吗？就是无论是五年也好十年也好，就中国电影历史上肯定有我妈的名儿。哎，我觉得这最牛逼，就是至少现在你看已经30万到，我觉得
三十亿，
预计应该是能到50到60亿，
52亿吧，
对吧？
猫眼给的盘口是52亿，
对吧？那
52亿的话，应该是历史第二。
你看那个，因为我可能讨论问题就太理智了。你看去年还是前年的那个，去前年那个什么那个那叫什么来着？
战狼二？
不是，那叫那个
哪吒。
不是那个地球什么来着？
流浪地球，
那个是多少？那是最高的
了，40多，40，不是历史第一是战狼二
啊，
应该是56。
战狼那就不提了，那个有点那个什么，大国雄起的那种感觉。然后呢，但是
不是我就这么说？如果做到52亿，它是历史第二。
对啊，
啊，
所以我觉得，你知道我跟我老婆出来之后，我第一句话我说牛逼不在别的，就是。我用什么样的方式？
我让全中国人民都知道，我母亲叫李焕英，她生了一闺女叫贾玲。
哎，就知不知道贾玲，我觉得都在其次了。我觉得用最牛逼的方式就是去祭奠，就是我可能好多人会比较冷血的说啊，这不用自己去世的妈去消费了一把吗？我觉得你说谁
不，
你
这个我不赞同。
不是，他肯定有人这种说法，因为我都现在都懒得看评论了。就是原来我还特别爱看一些影评，我现在都不看了。你看成什么样就在这教室里边什么样，然后呢一定都那么多年了，一定有很多人包，有很多人贬，我就觉得这点特牛逼，就是我把钱是挣了，而且我以后就是谁的亲人不是自己的心头肉或者心上的那个什么的，但是我用所有的方式，可能我挣多少钱他们也都体现不了了，但是我就用你的一个方式，我现在用全国人民是吧的这几天的时间能 让我母亲的名字能永久在十年以后，不好说啊，可能中国电影市场越来越蓬勃发展，可能总票房数都已经超了1000亿了，都每年的都那样了，可能一部片子30-40亿都是起步了
啊，100亿才正常、啊、
但至少这几年看，我觉得在疫情还有这种因素，无论是哪个片档，春节可能是最高的了，然后是什么五一档啊十一档啊，那你这部片子最牛逼就叫我母亲的名字，我
嗨妈妈是吧？
哎，对，就你看以后可能在美国的某个娱乐版面上的那个，就是中国今年或者那个盘点，你以后你可能真的，你至少2021年年底的时候，你盘点今年最高票房前五名，又有他的名字，你在英文版面上，我觉得这个是意义远大于就是电影技法也好或怎么样。
因为有一个就是人，就有的人活着，但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但他还活着。这个死亡分两种状态，一种呢叫做肉体上的死亡，就是咱们传统意义上的死亡。这个东西就是人没了，但是像一些，不管名人也好啊，或者是有一些他还活在心中。你比如说像去年，这个科比因为这个飞机失事，对吧，离开了。但是我相信，在所有科比的球迷的心中，科比还活着，曼巴精神还活着，而且我相信这种精神还会10年20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还能继续传承下去。包括像马拉多纳，也是同样的这种情况。球王马拉多纳这种精神还会传导上很长时间，他是没了，但是他活在我们的心中，这个叫做肉体上的死亡。而有一种死亡叫社会性的死亡，这我听过最让人心颤的是，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当最后一个认识你的人离开了这个社会，离开了人世的时候，这个社会再也没有人知道你是谁了。这是我听着就感觉，
这不是那个灵魂什么寻梦环游记的那个那里边的那句话吗？
对，就是
那个他们奶奶的那个嘛，他奶奶说那个他就得让他能记住嘛，记住。
这是一个让你突然就感觉心头一震，就是哦，那你可能就真的他来到这个社会上啊，然后到最后没了，就是没人知道这个人了。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在现代互联网这个社会啊，我们在网上发了一些东西，或者我们自己拍 vlog 拍视频，可能还能传到网上，然后即便你人肉体被消灭了，人肉体没了的话，这些影像资料这些东西还留在这个电脑上，留在这个视频网站上，你可能再过几十年或一两百年，人还能看到那东西，可能哎，这个 UP 主还挺有意思的，这个人可能还有几个人知道，但是在互联网前的社会，对于普通人来说，这就是没了。
但是
他都没来过这个社会，没人知道。
但我只仅限于这部片子和就是这个，就是他就贾玲的这部片子而已。他以后什么样，我至少现在我看不出来。我也不是说啊，他肯定不行。但说实话，只能说这部片子谁拍出来之后，就即使是为了纪念他的母亲，是吧？他放在春节档，咱们有没有商业考虑因素啊？就是结合了包括现在的疫情，如果是一个放在一个平行的去看，你如果拿的其他包括沈腾可能不会跟他的片子去冲，因为都是自己人拍的嘛。那跟《流浪地球》摆在一块呢，跟《战狼》摆在一块呢，就是咱们是关公战秦琼，可能肯定不可能出现，但是他的片子的这种，他就是一部搞笑片。然后呢，如果跟其他很多片子摆在一起，他没有特别硬的实力。这点，我说实话，你通过看完他的那个搞笑桥段之后，你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确实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效果，但就他个人在这个电影这个行业上或者这个发展啊，我没有太好的乐观的这种态度。以后无外乎还是
不是，但是嗨，人家这个有一句话啊，如果他多了不说啊，40亿肯定过了，如果到45亿、48亿啊，这种票房这真是叫做一部封神。因为你知道冯小刚这拍了这么多部，你知道总票房在多少吗？64个亿。你就是以商业成功的话，贾玲是太成功了，就一部封神。
这
第一部电影，然后卖冯小刚拍了20多年
的。不能这么说，我
没说，我没说拍的质量，那可能跟冯小刚导演比确实差很远。就是从商业利益上的考虑，
哎，对，
他已经非常非常成功了。
商业片
他自己都说嘛，拍30亿，他从来没想到能拍30亿。他说拍10亿跳女团舞，拍20亿，染发呀还是干嘛？晚上30亿说瘦成一道闪电，是吧？他自己都。在拍之前他没有想到说最终能卖到这么多，这些东西它就是一种合力嘛，市场是一种，因为唐人街探案太烂了，相对来说啊， 对比的话，他真的是有点拿不出手。那这个的话，他综合实力又是一个在春节档最起码能打的，
嗯，
那一个大家就合力了嘛，现在就这样了，对吧？
反正我的观点就是这个片子就放在那儿了，然后呢就完全就用他的话说，献给每一个母亲，或者献给就献给他的母亲，就 无可厚非，也还会有人喜欢看的，然后呢就仅此而已吧。然后你看这两天这个春节档，明年春节档，2022年春节档，沈腾的什么超能一家的都出来了，好玩吗？好玩，一定有意思。我但是我后来我昨天看完电影跟我老婆在聊，我说其实沈腾那么多片子，就从开始到现在，不论是他导的，或者说他们开心麻花的，或者人家叫他去拍的，就给我两个片子最印象最深。第一个就杀马什么特烦恼那个，
夏洛特烦恼。
还一个就是韩的，就是其他的效果就过去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夏洛特烦恼是我从十几年前就看过他的话剧，看过他那个剧场版的话剧。我对他的情节就是感觉是我的一个，就是我要去原来他的那个完全，而且他里边的笑点和桥段真的是因为在剧场都已经经过十几年的打磨了，然后那个确实是还是很不错的。后边呢，包括乔杉呀，就这一些人可能都跟开心麻花是不是有点多多少少有些关系？嗯，可能这个时代需要这样的东西，可能真的这个时代需要这个东西，以后还会什么样不好说。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还是希望春节档吧，就是咱们因为毕竟聊的春节档还是更多种多样更好，喜剧可能占的成分多一点，比如说跟基金啊那个分配似的，50%肯定要是笑的，但是也需要一点，哎，就是去放在里边去可能再加上今年的为什么这个电影院线排片像你说排的那么有些片子就是都不是那个叫什么那个按着来了，就明着歧视你知道吧，就是我今天太差钱了，
对，
我原来我还能跟你静静微坐说，哎，咱差不多点，你拿20%的那个票房，剩下的那个能5%最起码，那人潮汹涌的1%几了，是吧？我其实我也想看人潮汹涌的，因为我有肖央情节，我有肖央情节，我觉得因为确实你上筷子兄弟还有德华是吧？我还是比较喜欢刘德华的，
万茜长得又那么好看，是不是？支持一把。
说实话，不是因为万茜，就完全是因为刘德华和肖央。当时看到这个剧情，他俩又是一个那个
对手戏，
哎，对手戏。然后呢，结果最后看了半天，最后还是嗨。其实本来是这七天是踏踏实实可以一天看个一部，然后看个三四部动画片就算了啊。然后那么《四神令》也不用看了，那因为确实也不太喜欢那种玄幻的。那其他我觉得都能看看，结果也看不了，
一部都看不上了。不是嗨，这个其实之前的春节档，北京这个票房也没有那么难，就是。核心还是因为就地过年嘛，好多咱们的外地的朋友呢，原来都是回老家了，对吧？北京没有那么多人啊，路上咱原来都说开车非常痛快嘛，那今年好像不是这个情况，因为大多数都留在这儿了，庙会也没有，你不能天天去这个商场逛商场吧？那看个电影吧，那这是少数的娱乐方式之一嘛，那最后就这样。
但是大家电影院还得限流，啊。只能说就是老百姓的就是业余文化生活就是
因为疫情没那么的丰富，没办法，对，行吧，那本期节目就差不多聊到这儿，关于春节关于电影的，
希望咱们明年春节再聊春节话题的时候就正常点了，
行吧，
好吧，齐哥还有什么要点评的？
我没有了，
行吧，那本期节目就到这儿，谢谢大家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转身从此跑没影啊，哎，小妮儿啊，我宝贝儿啊，看来咱俩才是一对儿啊，我活着是你的人儿啊，死了是你的鬼儿啊，你想咋地儿就墙根儿啊，我为你唱小曲儿啊，看你睡了，我心里没滋味儿啊。我活着是你的人儿啊，死了是你的鬼儿啊，你想咋地儿就啊，咋地儿。Yeah.
有生意门儿。